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2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缅甸军方血腥镇压民众示威，俄罗斯却对缅甸政变独裁将领表示支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中国和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各自有什么盘算呢？
那就是中国无论跟穆斯林国家哪个国家发展关系了，都是想用钱呢买他们的沉默，让他们呢忽略了中国政权呢对伊斯兰教的迫害，那么对穆斯林的迫害。
广州一个村委会发生以官员为对象同归于尽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就是一个弱者，各级纪委对这些基层贪官的保护呢，是已经到了破坏法律的无以复加的地步，才逼迫老百姓不得不起而反之。广东这件事儿就是最典的代表。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六，也就是3月27号这天晚上，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缅甸军方在星期六对手无寸铁的反政变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的行为。
这份联合声明说，一支职业军队应遵循国际行为准则，保护他所服务的人民，而不是伤害。联合声明还说，敦促缅甸武装部队停止暴力，努力恢复因其行动而失去的缅甸人民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这份声明是在星期六缅甸发生更多枪杀平民事件后发表的，除美国之外，还有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和新西兰的国防部长。星期六是缅甸的武装部队日，缅甸军警这一天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造成100多人死亡，这是自2月1日军事政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缅甸今日新闻网站周六晚间报道，缅甸全国当天至少有114人死亡，北部城市曼德勒至少有2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仅5岁的男孩。美联社援引仰光一名独立研究人员的话说，死亡人数为107人，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活动人士此前报道的3月14日90人被打死的最高纪录。法新社引用缅甸当地一个监测组织的数据称，自2月1日政变以来，已经有至少423人死于军警镇压。缅甸民众星期天为一天前遇难的一些人举行了葬礼，在曼德勒，艾科的家人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艾科的一位亲属告诉法新社，据他们的邻居说，军警枪杀艾科后把他扔进了火里。艾科是4个孩子的父亲，唯一养家糊口的人。民众不顾生命危险，在仰光、图瓦、博固和蒙玉瓦悼念星期六被军警射杀的人。路透社报道，目击者称，缅甸安全部队向参加葬礼的人们开枪。3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人士透露了在商业首都仰光附近的博固市开枪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法新社报道，蒙玉瓦的一名救援人员告诉法新社，一名女孩头部中弹在医院死亡，2名男子当场死亡。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星期天敦促美国公民限制行动。此前一天，使馆所在地仰光的美国文化中心遭到枪击。使馆的美国公民服务部在推特上写道， 如果您必须旅行，请谨慎行事，确保您有能力在旅行期间与亲人沟通。路透社报道，军方周六进一步升级了致命武器的使用，军方动用战斗机空袭了泰缅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那一地区由致力于推翻政变的少数民族武装控制。武装政治组织克伦民族联盟表示，军机星期六晚上八点左右袭击了 Daypuno 村，造成两人死亡，迫使居民逃到其他地方避难。这是该联盟所在的克伦邦20年来第一次遭到政府军空袭。缅甸军方没有就星期六杀戮平民和克伦民族联盟立即发表评论，也没有官方证实有任何伤亡。
缅甸军方血腥镇压民众示威，许多国家纷纷谴责之际，普京却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缅甸阅兵日，对缅甸政变独裁将领表达支持。俄罗斯这么做，除了试图打缅甸牌对抗西方美国之外，更有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考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所率领的一个俄罗斯高级代表团对缅甸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俄罗斯代表团3月26日会晤了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27日出席了缅甸建军76周年的阅兵活动。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印度、越南和其他的少数东南亚国家这次派遣了武官。相比之下，俄罗斯出席阅兵活动官员的级别最高。阅兵日当天成为缅甸军事政变以来镇压最为血腥的一天，因此招致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谴责。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俄罗斯副国防部长这次成为唯一的高级别的外国贵宾，普京继续败坏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缅甸独裁军头特别向抚明颁发了勋章，并称赞了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在缅甸最为血腥的一天，福明按照普京的命令，在阅兵式的观礼台上展示性地站在刽子手的身旁。上个世纪90年代时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缅甸政变军人感谢俄罗斯的支持，预计5月份二战胜利76周年时莫斯科举行红场阅兵，在为数不多的外国代表团中肯定会有缅甸军头，对俄罗斯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去年5月份俄罗斯举办二战胜利75周年红场阅兵活动时，以亲俄闻名的敏昂莱当时就曾访问莫斯科参加了那次活动。缅甸军方近些年来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除了参加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派遣大量军官赴俄受训外，缅甸还大量采购各种俄罗斯武器，包括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米格24武装直升飞机、防空导弹、雷达系统等等。这次缅甸阅兵活动展示了大批的俄制武器，包括 T-72 主战坦克、米格29战机、武装直升飞机等。俄罗斯国防部说，双方计划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军事技术的合作。俄罗斯还向缅甸提供6架苏-30 SM 型战机，预计将从今年开始交货。苏-30 SM 是俄罗斯空军自己使用的战机，是在出口印度的苏-30 MKI 战机的基础上，俄军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升级版，性能更超过了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苏-30型战机。俄罗斯把自用的战机提供给缅甸，显示了俄罗斯不但对缅甸没有戒心，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非同寻常。这是短短3个月内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第二次访问缅甸。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月末也访问了缅甸， 当时双方达成了几笔军火交易。商议股刚一离开，缅甸军人就发动了政变。俄罗斯代表团这次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夫明在俄罗斯国防部负责对外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他曾是垄断军火交易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的总裁。这次访问缅甸的俄罗斯代表团还包括了其他一些人士和媒体采访团。缅甸是佛教国家，夫明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俄罗斯的藏传佛教领袖，显示俄罗斯为密切与缅甸的关系用心良苦。俄罗斯知名媒体人、有影响的莫斯科共青团报的老板兼主编古谢夫这次也随团访问缅甸。古谢夫还是莫斯科记者协会的主席，是俄罗斯知名的社会活动人士，显示了俄罗斯想与缅甸密切关系，不想仅局限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发行量很大的莫斯科共青团报特别刊载了古谢夫对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期望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引进俄罗斯的科技，邀请俄罗斯商界投资，帮助缅甸发展工业以及旅游业。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和越南目前已经给俄罗斯公民免签证，敏昂莱承诺将会考虑缅甸也给俄罗斯公民类似的待遇。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派媒体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这次所刊载的报道，不但为缅甸军人政变背书，甚至为军人的暴行辩解。另一家官媒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详细报道了阅兵和访问活动，但是对镇压一字不提。福明与缅昂莱会晤时，缅昂莱把俄罗斯称为老朋友和可信赖的友邦，福明则把缅甸称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可靠的盟友和战略伙伴。疫情期间，俄罗斯向缅甸提供了疫苗和医疗援助。莫斯科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说，普京当局有意在缅甸与西方世界变苗头，显然想打缅甸牌对抗美国。另一方面，缅甸既是东盟成员，也是中国的邻国，俄罗斯正加紧同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发展关系，以此来平衡俄中关系，缅甸因此成为俄罗斯这一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俄罗斯力量如果能够在缅甸站稳脚跟，俄中互动时，俄罗斯手中所握的筹码也会增加。此外，俄罗斯想作为另外一股独立的力量，试图为东南亚国家提供美中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缅甸政局动荡，缅甸军人政权不信任和不想依赖中国，对中国有戒心，俄罗斯因此也看到了机会。战略学者西蒙诺夫说，与西方美国交恶之后，俄罗斯除了与中国加强关系外别无选择，但同时也给俄罗斯带来了困扰。西蒙诺夫说，俄罗斯必须要掌握好分寸，要知道界限在哪里，一方面要与中国积极合作，另一方面也应该避免对中国形成依赖。俄罗斯的担忧和理由显而易见，因为中国是俄罗斯的邻居，同时国力也在不断壮大。除了推动对缅甸的外交外，就在一个多星期前，由普京的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所率领的另外一个高级代表团也访问了另外一个东盟成员和主要的东南亚国家越南。俄罗斯同样向越南提供了疫苗，同样受到了越南方面的礼遇和高规格接待。帕特鲁舍夫与越南领导层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都分别举行了会晤。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不久的将来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是可能会对与北京的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
华尔街日报星期天3月28日报道，这是戴奇在得到参议院确认后首次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上述表示。戴奇对华尔街日报说，他承认关税可能会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损失，尽管支持者说关税也有助于保护公司免受补贴的外国竞争。但是戴奇同时警告说，取消关税可能会损害经济，除非以某种方式转达这种变化，以便经济中的参与者能够做出调整。戴奇补充说，无论参与者是贸易商还是制造商，有能力计划影响他们业务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戴奇还称，没有谈判者会放弃筹码。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美国每年对来自中国的约37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按价值计算约占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4。作为美中贸易战的部分内容，加征关税旨在让中国降低贸易壁垒，中国进行了报复，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现年47岁的戴奇是第一位由亚裔美国人和有色人种女性担任的美国贸易代表，国会对他的提名确认获得了惊人的两党支持，包括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的确认投票结果，是拜登总统所有内阁提名人中表现最好的。观察人士指出，戴奇面临着来自急于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美国企业的压力。华尔街日报报道，由大型出口商组成的行业协会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已经组建了一个由30多个行业协会组成的联盟，这些协会代表着从汽车、啤酒到零售商等各种行业，以推动废除关税。戴奇曾是民主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特朗普政府密切合作，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版本进行谈判。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斯普里格斯表示，他正在寻求从根本上调整贸易方向，不再采用那种高人脉的人之间达成内幕交易，这些人花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模式。戴奇说，他致力于实施关注员工个人的贸易政策，而不仅仅是以消费者为重点。他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实际上这意味着将贸易政策重点放在就业和工资上，而非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产品选择。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主导，目前还不清楚戴奇在中国政策的形成中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华盛顿及其盟国与北京之间的地缘政治分歧紧张之际，中国跟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对于遭受制裁的德黑兰来讲，这是一条经济命脉；而对于北京来说，这是利用棘手的中东平衡策略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了下面的探讨。
夏明教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德黑兰呢签署了中国期待已久的所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呢期限是25年，涵盖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估计达4000亿美元。那么伊朗过去多年呢与美国对抗，是首当其冲的国家。那么王毅这次伊朗之行，他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和伊朗签署这样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它的意义是什么？您的看法？
是，首先呢，中国跟伊朗啊，他们目前的一个粘合剂，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那么就是美国。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呢，过去在跟伊朗靠近的时候呢，也是有些犹豫，尤其我们看华为公司的表现呢，就说因为伊朗呢在遭受美国的制裁，而美国呢对包括对华为的制裁了，对中兴的制裁了。很多呢是因为跟他们卷入到跟伊朗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中国呢当时呢还是有点顾忌，那么跟伊朗的关系呢也没有这么那个靠得这么近。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今天那个中国跟伊朗这个拉近的话，那么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中国在寻求欧亚大陆他自己的腹部的这个安全呢，就后背腹部这样受到这个那个就是安全保障。另外这点呢也不奇怪，就在于什么呢？在于你可以看到，在那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中国跟俄国那么也是这个战略伙伴。 那么在这个大框架下，那么伊朗呢，那个土耳其呢，你得看到分别成为什么观察国或者叫对话伙伴。那么你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个欧亚的这么一个专制这么一个核心呢在形成。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长期考虑，当然一方面那个是从自己战略角度能够共同面对美国，它多一个就是属于是一个伙伴了。另一方面呢，中国呢，因为它要那个就是摆脱欧美国家的对它的各种就是牵制，那么它想打通这个欧亚大陆的通道，那么也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带一路。那么所以当然伊朗这边呢，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伙伴国家，那么对它实现它的一带一路战略呢，那么都是那么有帮助。当然最后一个，中国呢一直呢是一个能源的饥渴的国家，所以你看到中国过去在过去十年呢，给俄国有一个20年的石油天然气的这个框架协议，那么现在呢跟伊朗呢有个25年的主要是基础设施也是跟伊朗的投资换取伊朗的石油，那么所以我觉得跟中国的长期的这个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呢，那么应该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有报道说呢，中国与伊朗的新伙伴关系不是一般的完整的联盟，但是足以破坏美国的制裁并改变全球现状。那么他们互相都有什么互补呢？
是，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对中国来说，它要进入中东，那么因为以前的话呢，中国呢对中东的话呢基本上没有这么直接的卷入，它只是跟各个国家呢那么发展一些那个双边关系，还没有这种好像作为一种战略的这么一种，尤其是一种调解人的方式出现。那么而且中国呢以前意识到就说中东呢可能会成为把美国呢陷进去的这么一个泥淖，那么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美国因为它的能源呢，那么有它的那个独立性自主性了，那么所以美国呢在中东呢它的战略利益呢其实一直在那个下降，那么所以中国现在进去的话呢，它也会面临着一个中东的纠缠，因为中东这个国家的矛盾呢非常复杂，包括中国如果跟伊朗加强关系，那么伊朗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跟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么那个是一个死对头，那么伊朗的话呢，那你现在无论在伊拉克还在那个就是黎巴嫩叙利亚等等呢，那么他都有他的卷入，那么而且跟那个就是俄国人或者跟那个就是美国人呢，那么他的那个地缘政治那个利益呢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中国呢如果他想进入中东，那么他就面对着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我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对，他们的那个一个主要有几个互补了。当然因为大家可以背靠背在欧亚那个我刚才说形成一种战略的一种自信，另外呢就说伊朗呢，那么它主要还是一个能源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说能源稀缺，另外伊朗呢在过去长期面的西方制裁了，那么当然伊朗的很多基础那个设施呢也都需要那个急剧的改进，那么所以呢中国呢在这方面呢当然可以找到更多的市场。当然最后一个你会发现伊朗在美国的制裁下，尤其它的货币呢，因为美国用的所谓的叫那个财务那个战争，那么对伊朗的货币呢进行这种攻击了，那么所以伊朗的经济遭到很大的打击，那么中国呢也现在要摆脱就是对美元的依赖，那么所以你看中国跟伊朗这些国家呢，包括跟俄国呢，那么都想就是用这种那个就是以货那个以物易物的方式，那么要摆脱美元的在中间的这么一个干预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们在经济上那个金融上那么寻求安全感呢，我觉得这样也是他们可以那个去相互合作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呢是非常紧张，那么星期六呢，美国谴责北京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上呢，对两名美国的宗教权力官员和一位加拿大官员实施制裁。那么加拿大也表示呢，不能接受北京攻击民主自由价值的做法。那么对于目前以新疆人权为这个爆发点吧，那么世界各国与中国的矛盾，现在比如说这个抵制反抵制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你也可以看到，因为新疆问题涉及到这个穆斯林的问题，那么伊朗呢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么穆斯林呢他们有一个强烈的一种就是穆斯林的兄弟认同，那么正好现在又是那个穆斯林进入到那个斋月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伊朗想在穆斯林世界了那个伊斯兰世界的成为一个领袖性的国家，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伊朗也好，土耳其也好，或者是像埃及啦，巴基斯坦呢，那么他们呢跟中国都想发展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呢又面临着就是中国呢对穆斯林的这种强烈的打压和迫害，或者西方现在已经把它认定为种族灭绝，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可以看到中国跟所有的那个伊斯兰教国家包括伊朗啊，他们之间其实没有那个共同的这个意识形态的那个基础，也没有共同的文化的这个亲和力，他们其实呢就是一种利益的一种暂时的一种纠结了。那么所以因为他们面对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尤其是西方国家这个共同敌人，让他们呢那个就是背靠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从新疆的这个反应来看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无论跟穆斯林国家哪个国家发展关系了，都是想用钱呢买他们的沉默，让他们呢忽略了中国政权呢对伊斯兰教的迫害，那么对穆斯林的迫害。那么这点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让中国那个显得就非常的尴尬。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了，就在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中国的所有的合作国家现在都是在新冠疫情呢受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金砖那个就是四个国家，无论从俄罗斯到印度到巴西到那个就是南非，那么现在你看土耳其和伊朗，他们全是在那个前十位的受灾那个影响那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呢，他现在也是有一种作为一种强化这种战略关系了，也一种公关，也一种就是那个利用疫情呢来挽回关系，我觉得这里边呢也有他的考量。
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最近呢基辛格告诫美国说必须与中国对话，否则的话呢将有这个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目前的情况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很相似，那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基辛格对中国的很多的认识是错误的。那么我认为他对中国的那个很多看法很奇怪了，他在美国了被封为对中国了解的权威，那么我认为他的这个地位了，尤其你看他的论中国，那么他对中国的本质主义的许多的看法我认为是错的。那么第二呢，就说中国跟那个就是西方国家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因为你如果看到世界上的那个所谓的西方国家，他们是盟国，是军事结盟的，也就是说美国跟那个就是北约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是盟国，然后美国呢跟日本跟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那么这都是盟国，那么都是军事结盟的。那么也就是说一个那个就是那个集体这个安全协议了，让他一个国家卷入了，其他国家都是要连着一起去打的。那么中国你可以看到，尽管跟俄国跟那个伊朗啊他有这些战略伙伴关系，但他们还不是一种军事结盟。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尤其是目前中国遭受制裁，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那么包括全世界十位那个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恐怕就是这个俄国，那么不会跟中国成为一个对抗。但是俄国跟中国并没有结盟，所以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世界大战呢是不可能爆发的，因为中国不可能跟世界开战，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帮着中国说我们一起来打仗，因为俄国是不可能帮着中国一起来对抗其他的就是美国的盟国的。所以我认为那个基辛格了用这种那个夸大了让大家呢就是紧张。那我认为美国现在的政策如果保持目前的那个战略那个竞争压力，那么把时间呢放得长一点，那么他现在那个美国那个既然中国是要想到那个就是2035，那么想到2049或者2050，那么美国呢，那么他现在两党也有共识，也把这个战略眼光呢放的那个长一点呢，我觉得那个就是竞争会有，压力会有，那么就是遏制会有，冷战会有，但是至于热战呢，我觉得不可能爆发。
谢谢你，夏明教授。
对，不客气。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由于停止使用新疆产的棉花， H&M 还有耐克以及阿迪达斯等多个国际服饰品牌从上个星期四，也就是3月25号开始遭到了中国网民的群起抵制。台湾方面也对此做出表态。
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提醒北京方面，放任民间质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向商业企业施压，不会带来任何正面意义，也无助于促进中国成为所谓负责任大国的目标。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正视维吾尔族的人权议题，唯有停止压迫，才能化解国际质疑，才能化解对立冲突。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星期六3月27日 在一条脸书贴文中提到新疆棉花风波时，呼吁中共应让资讯更加公开透明。他同时认为，抵制并无助于了解真相，也无助于促进新疆当地人权与生活、劳动等条件的再提升。江启臣还表示，无论汉人、当地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劳动权和宗教权都应该获得保障与尊重。最新一波的抵制潮被认为由中共的共青团挑起。共青团中央上周三3月24日在他的微博官方账号挖出 H&M 去年发出的停用新疆棉的旧声明，猛烈批评这家瑞典品牌，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共青团的这条微博引来40多万中国网民一面倒的点赞支持。微博公众号央视新闻警告 H&M 抵制新疆棉花只会换来中国消费者自卫，用抵制教训不守规矩的企业。这个公众号的贴文将 H&M 描述成毫无基本商业伦理，逾越底线。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拘禁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据指控，他们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性虐待、政治灌输以及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去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疆地区普遍存在以在教育营为载体的强迫劳动现象，其中棉花、成衣面料、制鞋等商品领域为重灾区。
日前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村委会召开例会期间，有村民携带了爆炸物闯入并且引爆，当场造成了五死五伤。这是中国多年来罕见的针对官员的自杀性同归于尽事件。有分析就表示，如果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不通过法律公平合理的解决，这一类的事件可能还会发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所做的报道。
据广州番禺警方通报，3月22日10点许，化龙镇明经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经初步调查，59岁的胡姓嫌疑人携带可燃爆物到该村一建筑物内并引燃，造成胡某在内5人当场死亡，5人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网传的爆炸后村委会办公楼2层的视频显示，墙身及梁柱严重受损，天花板被炸落，杂物遍地，包括楼梯等处的墙上、地上血迹清晰可见，有伤者或死者倒在地上，消防员已进入现场。另有视频显示，警察在楼外拉起警戒线。记者几天来拨打网上搜索出的明经村的多个手机和电话号码，不过都是通话中或无法打通。有广州当地消息转述，目前警方对化龙镇事发当地的封锁严密，很难获取第一手信息。记者星期三联系上一位在被炸村委会办公楼边上上班的人士表示，当天的爆炸声音很大，警方很快便将附近公路、道路等等封锁很长时间。目前不清楚引爆的详细原因，没有能跟村民交流，了解的也都是网上传的。目前还没有有关这起自杀性爆炸起因的官方说法。网上转发的据信是与京明村村民涉煤对话的截图显示，市设鱼塘征收补偿问题，引爆者验出肝癌，与同村官员一拍两散，即同归于尽，共16伤7死，包括书记、2名官员、2名队长、2名党员。凶手明知开党员会议去炸，显然是有计划、有预谋。还有一个网上据信是来自一位村民的粤语音频说， 一个人浑身绑炸弹冲进去炸，星期一党员村干部开会，几个人卖了人家几千亩地，总之数目很大，搞了很久了，维权也维不电，拉横幅又被人捉。目前网上的截图和粤语音频都无法得到独立核实。另据香港亲中媒体《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有居住在化龙镇的港人透露，胡姓男子是退伍军人，因愤恨村官不作为且涉嫌贪腐而采取极端手段。网传消息则指，事件或涉及明经村近日展开的旧村改造工程。这起针对官员的爆炸事件发生后，网上有一些人对这位胡姓男子不伤及无辜平民百姓或学生的做法叫好。有网友说，比那些只会砍儿童报复社会的废物强多了，这才是汉子，谁的过错就去找谁，比乱砍学生的强多了，敢于对政府下手，而不是对比自己更弱的平民下手，这才是真汉子。真的不错，挺有武德，精准打击，起码不会伤害无辜。总算明白冤有头债有主，不到路上随机砍人或到幼儿园门口发泄了，这才叫汉子，比自己上吊自焚的窝囊废强很多。还有网友担心未来这类的自杀性爆炸会增多，有人说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暴政必然促生暴力，全国都是火药桶。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这种行为是恐怖的，反人类的，不应有这么大的仇恨。中国近年来发生多起震惊社会的社会底层弱势者或失意者报复事件，特别是砍杀中小学生这些弱势群体，以及公交车或商场纵火或爆炸、公交车坠湖等各种方式的滥杀无辜的重大恶性事件。前《纽约时报》北京记者站中国研究员赵岩近年在美国组织和参与多起访民拦截习近平在内的访美中共高官申冤维权的行动。他表示，在目前基层民众面对上下串通贪腐，上访之路基本被堵死，而一切听党的法律又无法为民伸张正义、舒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出现番禺这样的自杀性同归于尽的爆炸案是不可避免的。他说，
在法律没有作用，要看党委书记的眼色才能运转的前提下，那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早晚的，也是必然的。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就是一个弱者，如果你想实现正义的话，就只能自我实现正义。各级纪委对这些基层贪官的保护呢，是已经到了这个对破坏法律的无以复加的地步，才逼迫老百姓不得不起而反之。这个广东这件事儿就是最典的代表。
赵岩还表示，以往发生的例如陕西村民怒杀村官一家的案件，不如这次番禺的爆炸案更具警示性。在大批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侵蚀百姓权益的情况下，如果当局只想维稳捂盖子，而不为民众解决矛盾、维护他们的权益，官民对抗会更加激化。他说，
尽管习近平也发现基层政权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号召全国要反腐呢，要从基层打黑开始，但是打了三年了，其结果是打出番禺这样爆炸性的事件，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在忍，都在让，他不忍不让他没有招啊，他要活命啊。这番禺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件，也是对大陆政权的一次再一次的警钟。那这种结果继续下去，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大陆的明天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爆炸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
因在中国代理多起敏感也包括维权案件而遭受当局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陈建刚表示，中共当局目前铁桶式的高压控制正在一步步朝鲜化，在包括高科技等各种严密监控下， 像潘瑜这样有勇气又有能力进行激烈反抗的民间人士少之又少，未来这类事件不会更多。他说，
中国人逆来顺受成了一种习惯，敢于反抗的是极少数，这也是中共对民间的这种打压封锁所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真是手无寸铁，中共又武装到了牙齿，所以你反抗的结局就是灭亡。再加上几十年的这种洗脑教育、奴化教育，把中国人的血性都已经耗尽了。第二呢，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在猛烈的收紧民间的自由空间，在这种社会控制越来越紧的时候，人通常的做法会倾向于收缩，倾向于忍耐。
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强拆房屋、强征土地、枉法判决等纠纷，中国各地出现数以万计的访民，其中出现很多面对强权无奈而被迫以自杀和自焚抗争的事件。随着官民矛盾激化出现的几起重大的民杀官事件曾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北京青年杨佳2007年10月在上海游玩骑车被民警叫停，因警察要求杨佳出示证件而发生纠纷，被强制带到派出所后惨遭八警员殴打施暴。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内刺杀六名警员，刺伤四警和一保安的重大杀警案，引起社会对警察暴力和公平公正的讨论。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居民钱明奇对拆迁补偿不满，长期上访诉冤无门，引爆抚州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区药监局三处，造成包括本人在内的四死五伤。2012年12月13日中午，柳州市规划局长何斌在家被一名上访户炸死，和妻受伤。2015年2月9日，河北青年贾静龙因婚房被村委会下令强拆，持射钉枪将村党委书记兼村长何建华杀害。该案因贾静龙的遭遇及死刑审判中对情节的认定，在中国法学界及社会引起了广泛讨论。而就在贾静龙2016年10月15日被处决后的一天，陕西延安延长县村民黑延平因征地补偿纠纷刺杀村主任及家人，致四死五伤。2017年3月17日，江西赣州南康区村民明经国因反抗强拆，用镰铲杀死乡人大主席卓宇，事件曾轰动一时。
菲律宾国防部长说，菲律宾军方正在派轻型战机飞越南中国海争议水域中的数百艘中国渔船。菲律宾国防部长再次要求中国渔船立即撤出该水域。菲律宾所描述的200多艘他们认为是由海上民兵操控的中国渔船蜂拥而至形成的威胁，日益引发了国际关注。这些渔船停泊在马尼拉200海里专属经济水域内的圣灵礁。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尔·洛伦扎纳在星期六晚间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军方每天派出军机监视事态。洛伦扎纳说，菲律宾军方还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海军存在，以进行主权侦查，并且保护菲律宾渔民。菲律宾防长在声明中说，菲律宾的空中和海上资产已经为保护主权做好准备。此前中国驻尼加拉大使馆曾经说，那些渔船是为了躲避海上汹涌的波涛而停留在那里的，船上没有民兵。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的发言人上个星期曾经表示，杜特尔特向中国大使黄希濂重申，菲律宾在2016年赢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案，这个案子明确了菲律宾对该水域的主权， 尽管中国提出异议。中国近年来对邻国的威胁，还有中国全方位的渗透做法，引起了很多民主国家的警惕，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谋划应对中国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所做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常常声言，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某些人、某些势力过时的、不符合事实的冷战思维。然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对地区和平的威胁，正在成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共识。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反制也在增强。但如何有效地抗衡中国威胁，仍是西方国家面临的难题。观察家们指出，就中国威胁而言，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的邻国感受最直接、最迫切。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通过派遣渔船和海警船、飞机侵入日本治下的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海域的事件越来越频繁。2月1日，中国实施新的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内对外国船只动用致命性武力。中国海警船反复入侵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中国当局的这一举措引起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和担忧。2月25日，美国工商新闻网刊《工商内线人》（Business Insider） 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海警船越来越大，越来越咄咄逼人，日本奋力应对。报道说，中国庞大的海警力量以及新实施的一项法律扩大其授权的局面，令其邻国尤其是日本担忧。日本正在提升其海警力量，并依赖跟美国的同盟关系来保持它在跟北京的海上争端中的优势地位。除了对日本不断采取动作引起日本的抗议和担忧之外，中国也跟越南和印度等邻国摆出剑拔弩张的姿态。中国海警船近年来不断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跟越南发生对峙冲突，甚至撞沉越南船只。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也与印度数次发生有时是致命性的冲突。观察人士说，除了对邻国明显的军事和领土完整威胁之外，中国针对许多民主国家进行的咄咄逼人的间谍和谋求政治影响力的活动，也引起那些国家的警觉。2月中旬，美国网刊新闻《阿克西奥斯》发表报道，标题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中国的间谍活动发出警告”。报道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芬兰、荷兰、加拿大对中国在民主国家进行的间谍和政治影响力活动深表关切。3年前，在发出针对中国的强烈警告时，美国在世界各国当中还是形单影只。现在，世界各大洲的民主国家正在表达跟美国相同的担心。上个星期，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发表关于荷兰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的报告。报告对中国的批评直言不讳，称北京的网络间谍活动在银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对荷兰经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芬兰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佩尔塔里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维尼奥特近日来也就中国对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威胁发出警报。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西方国家的全方位的渗透、间谍和盗窃规模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说，
中共的那个就是对西方的间谍活动真是全方位的，这算前所未有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对那个西方、对其他国家、对美国，主要是美国了，欧洲国家这么全方位的，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甚至这些那个农业，就是各种各样的领域的，它都在这个大规模的采取这种间谍行动。
谢田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跟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也有很多间谍活动，但那些活动大都是侧重于对军事科技和国家战略方面以及核武器方面，没有多少经济间谍或其他方面的间谍行为。因此，人们没有看到多少前苏联颠覆美国政治体制、盗窃美国农业技术之类的活动。谢田指出，技术盗窃或强行索取几十年来成为中国的国策和国家战略，这种战略正在或已经对西方国家构成生存威胁。他说，
本来呢，指望这个西方可能也是指望的，我给你点技术，对吧？你给我市场，我能赚钱，大家也就好。但实际上他们很快就发现呢，中共实际上是得到了这个技术以后呢，马上就把这个西方人给踢出来，把很多那个技术抢到手，或品牌抢到手，或者那个这经验抢到手以后，就把这个西方这些公司本身都给吃掉了，并且还不止于此，中共在得到了这些技术以后呢，又利用他自己的价格优势，要反过来再蚕食或者是鲸吞这个西方的市场。
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滕彪说，就对外威胁而言，这些年来中共政权对人权、民主、自由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对中国公开表示警惕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近四五年来，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当然还有台湾，这些地方对中国的渗透和威胁非常警惕，有很多政策出台，学界的讨论也非常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纷纷采取措施来抗衡中国的政治渗透，遏制中国在海外侵犯人权。然而，面对来自各方的反对，中共当局不但没有收敛或停止对外威胁，反而将对外威胁常态化、法律化、全球化。滕彪说，
那法律上像这个香港国安法，它的第38条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黑手伸向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他在香港还是不在香港，他只要批评中国的香港政策，或者说是倡导香港独立、倡导香港民主，都有可能按照这一条被抓起来。
美国新闻网刊阿克西奥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当局长期以来谋求通过不动声色的威胁和胁迫打压国外的有组织的异议，现在当局将这一做法法律化，从而迫使全世界各国的人们和公司做出在自由发言和永远不再去香港之间做出选择。滕彪说，中共政权在中国国内外坏事做尽，从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进行大规模的囚禁和文化灭绝，到在海外的渗透、间谍、技术盗窃，中共政权的这些恶行对海外的中国人也造成了伤害。滕彪说，
本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这些官员做的坏事，但是呢，中国人整体就受到恶评，这也是中共作恶的一方面啊。这个我们从理论上要把共产党和中国，就中国政府跟中国人要分开，希望这些人能够就是看清楚，就是共产党做的坏事并不是中国人。但是呢，就是也很难去奢求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
滕彪在这里所说的人们很难奢求其他国家的人都能明白中共政权跟中国人的区别，是指中共以严酷的手段实施专制独裁，不准中国人表达异议，即使他们身在国外也必须谨言慎行，避免对中共政权说不。这种局面导致许多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以及来自中国的华人都是有意无意的支持或默许中共政权的恶行。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可以跟中国抗衡的唯一的大国，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应对可谓举世瞩目。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的政见，尽管在许多方面南辕北辙，甚至相互对立，但在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观点相似。自上任以来，拜登总统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推翻了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但在贸易、技术、军事、经济、政治、供应链、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价值观等方面依然基本维持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抗衡中国的姿态。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警惕和应对中国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以及对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因应措施，其表现之一就是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对内对外政策。2月1日，《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发表文章，标题是《拜登的噩梦可能是中国》。纪思道在文章中说，尽管现在美国跟中国可能不会发生战争，但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入侵台湾控制的一个岛屿，向台湾施压，或者习近平可能会派遣一艘潜水艇切断台湾互联网的海底电缆，或阻止台湾的石油输入，或者下令用网络攻击破坏台湾的银行系统。纪思道的文章说，大多数专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袭击，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更小，但其发生的几率却是十几年来最大的。而且在东沙群岛或金门岛开始的战争并不会在那里结束，美国很有可能陷入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与另一个核大国最危险的对抗。纪思道的文章说，自从我在1980年代开始报道美中关系以来，未来几年的风险是最大的，部分原因在于习近平是一个过于自信、敢于冒险的霸王，他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纪思道认为，相对试图不断阻挠他的立法和政策目标的共和党而言，拜登总统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应对习近平政权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同时又避免跟中国发生战争。他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沈大伟的话说，我们从苏联身上学会了如何使冷战一直冷下去。然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代亚洲研究部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如今事实上的冷战可能不会一直保持在冷状态。2月22日，奥斯林在英国历史悠久的《观察者》杂志上发表文章，标题是2025年的中美战争。该文章以2030年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了2025年，通过2022年11月举行的中共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巩固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一心追求其大国梦，并反复号令军队准备打仗。文章预测2025年习统帅下的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与伸张自己的海洋权的菲律宾发生冲突，菲律宾旋即向盟国美国寻求军事援助，美国总统哈里斯履行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防务条约的义务，提供援助，美中两国由此发生沿海战争，战争以双方的惨胜和僵持的冷和平告终，只是由于幸运，美中两国才没有进入全面的战争。长期研究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奥斯林以时间穿越的笔法预测美中两国难免发生局部战争，随着习近平当局步步加码的对外武力展示和实施，他的这种预测近年来也日益成为美国政界和行政当局的担忧。在美国明确表示将严肃应对中国威胁之际，越来越多的其他民主国家也对来自中国的多方面的威胁表明了越来越明确的反对立场。与此同时，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的因应中国威胁的举措是否有效， 习近平当局是否会收敛其对外咄咄逼人的态势，目前还是未知数。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